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于10月22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他在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外访，他将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共16大这个期间呢，把权力移交给中共的第四代领导核心。那么作为第三代的领导核心呢，江泽民统治中国13年到底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跟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江泽民呢是在13年前，就是八九民运之后才登上这个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您能不能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他是如何登上这个最高权力宝座的？
我相信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江泽民是六四屠杀的一个最大的获益者。也就是在六四屠杀之后呢，邓小平是认为他在这个整个这个镇压八九民运的过程当中呢有功，所以把他从上海用专机直接接到北京，接掌中共的最高权力。这在当时来说呢，应该是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
所以外界有一种认为，就是说他是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而登上了这种。
对，很多这样的评价。
那么在他这个执政这些期间呢，就是说这个十三年里边，他你认为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有没有什么作为？
我相信呢，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或者说最令中国官方津津乐道的，就是在这十三年当中呢，首先是完成了这个香港主权的移交。那么接下来呢，中国申奥成功，包括入了世贸，这几点呢，应该是说对于中国官方来讲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几个成果。但是回首去看他这十三年的统治呢，我想我们不妨从经济、政治、社会啊等这样几个角度去一点一点进行分析，来看待，来看看到底江泽民统治中国十三年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东西。
那么说到经济呢，说到这个经济领域呢，其实外界也都是一直认为，这中国这几年呢，就是经济的增长哈，就是这个 GDP 说一直持续在7%到8%，这几乎是在这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经济上的奇迹。您认为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
甚至有的时候数字还是超过了11%到12%。那么中国官方一直讲呢，说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这个共产党执政这50多年当中呢是最好的时期，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数字之下，我们就应该呢着重的去看一看它的事实是什么。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一种体制和这个这样的一种权力结构下呢，我本人是比较怀疑这一数字的真实性的。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过，这个中国的这种数字是怎么统计上来的，它是由中央来确定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数据，然后呢一层一层的传达下去，然后再由下边一层一层的报上来。那么所以说这样的数据呢应该是不是那么令人放心，对吗？那么我们先不要去管这个单纯的数字是怎么样，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一直讲呢，这个他所依靠的最主要的社会力量是工人和农民，他也是靠工人和农民发展起来，就是建立政权的。今天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在社会上是怎么样呢？按照官方自己承认的数字呢，说至少现在是有3000万的下岗工人。那么实际很多民间的一些机构呢，是统计认为是远远不止于此，应该是至少有7000万人下岗。那么所谓的下岗，我们今天应该也不用再去，就是说从去详细的解释这样一个名词是代表了什么，至少呢代表了这些人，这7000万人他们是衣食没有保障，对吗？共产党常常说中国人的人权最主要的是生存权，生存权就是吃饭权。但是如果说在中国有7000万的工人，他们没有吃饭权的保障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中国的人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看看农民的状况。我们这两年呢，就是常常听到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口号式的东西吧，说严厉打击越级上访。一般来讲呢，这样的这个口号呢是针对这个农民地区、农村地区的，就是说在农民他们有了一些冤屈等等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不可以越过当地的一级政府而向上反映的。那 这个话本身呢，我想一般就是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要上访要告状，你不可能向迫害你的人，或者说不可能向欺负你的人告状，那肯定是要越过这一层去告状。那么现在之所以中共会推出所谓的这个严厉打击越级上访的这样的政策，那也就说明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状态之下。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到处都有报道，是吧，农民的那种什么抗税的这种示威啊、游行啊，包括卧轨啊等等的，甚至很多人以死相拼。像有一次报道说，在这个长江的一个什么一个关口，一天发现了5个人跳江。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可以讲是中国社会农民在生活在底层农民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就是在不久前这北戴河会议上，朱镕基也谈到说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
对，说明中国经济真实状况呢，还有一个更好的角度，就是看看中国的金融情况。最近又有一些这个金融官员纷纷落马哈、啊，这个从总理朱镕基上台以后吧，中国的这个金融高官落马应该说已经是数十个人了。那么在数字方面呢，我们知道中国官方承认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银行的呆账坏账是高达25%，但是民间机构包括西方国家呢一般认为实际上这个数字应该是高达75%。在这么高的数字之下，中国的金融这个真相应该说大家心里面有数。那么有人认为呢，实际上中国的金融是靠着民间存款8万亿的这个老百姓的存款来支撑着的，可是中央承认呢，这8万亿的存款其中的6万亿已经被贪官污吏挥霍和贪污掉了。实际上应该说中国的这个整个金融的框架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空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在这个江泽民统治时期这13年当中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在这13年当中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的话，那么我可以讲呢，在政治上是毫无进取、毫无变化，甚至大踏步的倒退。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他上台初期，当然当时就是这个刚刚是89民运被镇压，6.4屠杀刚刚发生，那么当然他是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这13年当中呢，可以说是对异议人士、异议力量的镇压是从来没有放松过。那么包括这当中呢，是对比如说地下宗教力量的镇压，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时期都能看到这样的报道和披露。那么接下来呢，在98年，他是首先镇压在中国最先发出要求这个在中国合法阻挡的这样的一股力量。那么再后来呢，99年，那就是震惊中外的对法轮功练习者的镇压，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去年呢，又开始把中国的这个分离运动，就是把他们指为是恐怖力量啊，加以镇压。所以说，从政治上来讲呢，他的这个作为应该说从来没有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能做出任何积极的这种推动。那么他最大的这个政治资本就是所谓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当然，三讲是说，讲学习。讲政治和讲正气。那么我说这三讲呢，讲学习是一句废话，讲政治是一句官话，讲正气是一句假话。那么另外他的三个代表是吧，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的文化，那么特别是呢指出他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这三句话可以讲就是更加是无稽之谈。那么我如果让我来讲这三讲，我来解读这三讲呢，那我认为它是首先呢，共产党是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最高垄断，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这个最强烈的摧残，代表了中国老百姓最根本利益的被最大的侵吞和掠夺。在这13年当中可以有无数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外界普遍报道的，在江执政期间跟俄罗斯签订了一个这个中俄边界友好条约，那么也是海外华人这个反响很大，认为这是出卖了中国很多的领土。
对，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呢，不论是在毛泽东时期在邓小平时期，都没有敢于把这个中俄两国签署的这些不平等条约承认下来， 而实际上在这之前呢，是俄罗斯也曾经，就是后来苏联，就是也曾经表示过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因为都是在一种不平等的一个基础上签订的。而现在江泽民是胆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跟俄罗斯签订了，就是承诺承认了所有在这个沙皇和清朝之间签订的所有的九项不平等条约。那么这当中呢，等于是出卖了相当于100个台湾的领土。那我相信呢，在这一点上，江泽民将永远成为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可耻的人物。
那么您在这之前谈到两点，就是在江执政期间呢，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大踏步的倒退，在经济上呢，一个是这个空虚，另外一个在社会层面，就是老百姓大家都普遍说我们都过好日子了，人人都有饭吃。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最直观看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贪污腐化的这个现象，每天都有报道，每天都有一个惊人的消息披露出来，而且呢是案子一个比一个大，是吧？这个涉及的这个关节一个比一个高。那么我相信呢，这当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在江泽民时代呢，他所谓的就是尤其是最近公布的这个欢迎资本家入党，那么他这一系列的做法呢，是将中国的原有的这个国有制、公有制而一步一步转化为党有制，而从党有制开始呢，又转化为官有制。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实际上党有制它还是一个就是说全党所有制，而事实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呢，它不是一个全党所有制，它而是在这个党的最高层最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所有制。而这些人呢，他们恰恰是控制了中国整个经济命脉的人，就是完全是完成了一个官有制的这么一个转化。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中国社会贪污腐化不讲，那么整个社会可以讲是中国建政以来就是道德最为沦丧、信仰是最为空虚的时代。我们可以看看每一天都有恶性的这种社会案件发生，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这个南京投毒案，是吧？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去查一些数字，发现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年当中有数万起这样的案件，能够有甚至有的时候是数十万人受到这样的这个伤害。那么当然还包括其他的爆炸案，像煤矿的这个爆炸案。那么再有呢，就是在这个人的这个信仰层面，现在可以讲什么人还在中国信仰共产主义不讲，就是哪怕是信仰其他的善，这个就是比如我说中国社会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这个价值观念，就叫做以前这个讲到这个杀富济贫或者是扶弱济贫等等的，现在中国社会不要说有这些东西，可能正好相反，是在劫贫济富。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如何去体现它有公正公平呢？我看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由于时间关系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江呢现在是不敢下台，是因为惧怕法轮功，因为他在之前你也提到他在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呢，有好多这个法轮功的学员被迫害致死，那么他下台可能这些学员会向他讨回血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惧怕在里边？
我相信呢，实际上在江泽民统治中国的13年当中呢，他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坏事应该是镇压法轮功，而且也被外界认为是做的最蠢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功的这个就是信奉真善忍，对中国社会如果说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讲呢，是完全有利于那个社会的一种稳定发展的。可是呢，江泽民却完全不能够容忍一种他自己不能够控制的社会力量存在，所以在99年就是公然下令开始镇压法轮功。那么今天呢，应该说镇压法轮功的这个势头还没有说还没有这个减弱的这种迹象，那么江泽民呢也势必会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血腥当中最终下台，而这笔血债呢，我相信实际上迟早是要让他偿还。
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么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论定，不管您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那么自然规律呢将把江泽民推出权力的中心，他的这次德州农场的烧烤无疑将成为他政治生涯当中最后的晚餐。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